刘志明踩上海鲜馆 KTV 包房的桌面，细心地查看着，果然不见监视器探头和通联信，拿捏不住陆平儿的把柄，警长刘志明一时也无话可说。陆平儿好不得意，我说的是事实吧？警长刘志明跳下桌面又问，你是不是认识东海电器厂的黄厂长黄忠啊？
不认识。
陆平回答非常利落。滕丽忍不住了，撒谎，他是这儿的常客，他可认识你。海鲜馆门开四面，客迎八方，认识我陆平儿的人多，我陆平儿认识的人少，那是餐饮业老板的职业特点，也是规律呀。陆平儿应对如流，笑中带着嘲意。滕小姐，这不懂吧？那我可以无偿的教你，为提高警官的业务能力做贡献。滕丽气得刷的虎下了脸，你好混呐、啊！哎，别发火啊！陆平儿邪笑不已。文明办案可是警方21世纪。闪亮登场的奋斗目标哦，滕小姐，你要学会克制啊，否则8384-1500一个举报电话会扣你奖金呢。滕丽气得一愣愣的冲着他干瞪眼，警长刘志明欲笑不得，但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我服了你陆平儿，一流的玩家。他收起了笑容，说，那我再向你请教一个问题，有个外号叫大头鬼的年轻人曾经在你这儿当过厨师，是吧？陆平儿神情微变，好像是有过这个人，怎么？你们想找他？对。他现在哪儿？你说。滕丽出口追问，刘志明想阻拦也来不及了，无奈地瞥了滕丽一眼，果然陆平儿马上消除了紧张，微笑吟吟，他去年呢就辞聘了，现在哪儿我怎么知道。把话说透了，你们不会以为是我把那些录像提供给他进行敲诈吧？是不是？我不清楚。你清楚啊？是很清楚，我这儿根本无法获得那些淫秽无耻的镜头，除非顾客是白痴，由着我把摄像机搬来冲着他拍摄，但这不可能吧？警长刘志明知道问不出名堂来了，客气地打了一声招呼，打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陆平儿见刘志明没有为难他，倒也有几分感动，亲自送出门来，坦言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其实心里是很佩服你刘警长，你是一条汉子。刘志明笑道，呵呵呵，所以啊，你才想整倒我呀？陆平儿却纠正，哎，这你可别猫着我一个人啊，那可是你们公安监察大队一本正经查证取证立案移交，我都害怕认了真翻不了案呢。他瞄了滕丽一眼，不还有滕小姐关键性的证词吗？让我怎么临场改口啊？滕丽一愣，好不尴尬，他是警官，在这个情势之下当然应该报案，是吗？还亏你大人大量没反控我诬告，怎么说我也欠你一份情了。他送到停车坪上，看着他们走向警车，没事来玩玩，我还是不便，你刘警长来3折优惠。你优惠太多了，所以才不敢来。再见。刘志明笑着回答，请滕丽 先上了车。一上车，刘警长就摇头叹息，批评滕丽：“你没经验呐！你问他大头鬼现在哪儿，他马上觉悟到嫌犯在逃，警方也没有追踪的线索，自然就挺起腰板来，眉开眼笑了。”滕丽后悔不迭：“我哪知道这个女人这么精啊！一代胜一代呀，犯罪分子也一样。”刘志明颇有感触，忽然问：“这些天周律师没有消息啊？”“是。”“他不想让你没凭没据的跨进大华的门，挨局长的批评。你是借他的名说出你的意思吧？”“啊，不，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你在帮助他，他当然也关心你呀。”滕丽鬼笑着观察着刘警长的表情，刘志明亦无察觉：“我看是你在故弄玄虚啊。可你不能否认你有些喜欢他吧？”“啊，不否认，我对周律师确有好感。”“可那又怎么样？那你就介入竞争啊。”“竞争？和谁竞争啊？”“和杨律师啊，我保证你胜出。”刘志明愣了，突然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妈呀，你有这个心计呀？我还没有这个心思呢。得了，别无事生非，惹毛了这痞子律师，我怕吃不了兜着走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周若冰真嫁给了这个痞子律师，那不一辈子吃不了兜着走吗？”滕丽凭感觉直言，刘志明的心还真的揪紧了。刘志明也弄不明白，这冰雪聪明的皇冠大律师怎么偏爱这个是非难论的痞子呢？可滕丽却富有见解地说：“痞子不过是一个个性，本身不代表邪恶或是犯罪。周若冰不喜欢，刘志明不喜欢，可周若冰未必不喜欢。而把痞子看作是一种机智的油滑，一种调味人生、挑战现实的幽默，这样的理念在当今意识前卫的女性当中还挺流行呢。”刘志明不服滕丽的新潮理论，但事实却好像是果真如此。夜晚，很有浪漫情调的咖啡吧里，痞子衣冠整洁，一本正经地向周若冰宣读他拟定的结婚协议书。杨元辉，男，30岁，民族汉，籍贯浙江镇海，生于上海，文化程度研究生，学位法学硕士。1997年时与明光事务所同仁周若冰自由恋爱，感情日趋成熟，现征得周若冰本人许可，决定确立婚姻关系。为保证双方在婚姻期间的合法权益，拟定协议如下：一、忠实与双方所建立的爱情与婚姻关系，永不背叛；二、双方婚姻关系确立之后，由周若冰主掌家庭经济的日常生活开支，并有权支配本人所拥有的一切个人财产。周若冰忍俊不禁，笑着挥手打断了他：“得了，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签订这样的婚姻协议哦，更没有想到过要支配你杨元辉的个人财产，吓死人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可怕的呀？事先把婚姻涉及的种种问题议论清楚了啊，并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它确定下来，那才能够绝对的保证婚姻的质量啊。我在第三条还注明，本人如果发生意外，所有的遗产只归你周若冰一个人继承。”“哎呦，还没有结婚呢，你怎么先想到死啊？”周若冰哑然，可杨元辉却很泰然：“ 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，而且谁也没有办法把握它何时降临。预先明确遗产继承对象，这才能够确保你永久的幸福啊。你对我还真心呢。日月昭昭，我心可表。周若冰惊奇中毫不感动，柔情地凝视着杨元辉，他的信誓旦旦，心潮澎湃。我虽然反对你预立遗嘱，这近乎荒唐，但你依然令我感动。那么我们签约？杨元辉喜形于色，庆贺自己独特的求婚方式即将取得成功。可我想，如果真打算订立婚前协议的话，那么必须有这么一条：各自的婚前财产应该进行登记，并提请公证。杨元辉思想电动，行，你的那部分财产提请公证，我的那部分就免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觉得一旦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将会使纯洁的爱情带上世俗的金钱标志吗？哎，怎么会呢？真像你刚才所说的，缺乏法律保护的爱情不是完美的爱情啊。而且周若冰望着他为爱而兴奋的眼光，想说但又拿不定主意。说吧，而且什么呀？恕我直言了，假如不做婚前财产登记，当一方被金钱抹黑的时候，不就会牵连无辜的另一方吗？此语一出，杨元辉有些哑然。这个时候，周若冰的手机铃声骤响，他打开接听，是土根儿。土根告诉他，找到了那根肇事的电源线了，其人为的痕迹如同所料。周若冰当即和他约定，在廖长电工值班室见面，不见不散。可当周若冰挂断了手机的时候，激愤地站起身来，他发觉杨元辉正注视着他。怎么，你要赶去钢铁公司取证？那根肇事的电源线有疑问？你都听到了，对，那根肇事的电源线有人为作用的痕迹。杨元辉表情凝重，如果真这样，事关重大，可晚上行动不便呐。你不能够等到天明之后通知警方去采证吗？啊，不，夜长梦多，我必须亲自取到它，为警方提供立案的依据。杨元辉见周若冰态度坚决，便改变了主意。那我陪你去吧，以防万一。周若冰稍事考虑，感到不便回绝，就答应了。不客气了，你去结账，我去把车开来，抓紧时间。杨元辉迅速地起身跑出门去，已钻进小车。他掏出了手机，通知了莫名，他将和周若冰前往钢铁公司取证。保安部务必在保密的前提之下，保证法律顾问的人身安全。假如在取证过程中发生了问题，一切后果将由你承担。说完，杨元辉将车驾驶至咖啡馆门口，招呼结账之后等待着的周若冰上车。车飞快地直驱钢铁公司料场。土根在值班室给周若冰挂完了电话，立即赶去废料场。他四顾无人之后，将掩藏在垃圾堆下的电源线抽出，借着灯光再次检视。未经过活的部分的绝缘层柔软光滑，与过活部位的消失印痕形成明显的对照，且四周散布着 硫酸侵蚀的星星点点的斑痕，他确认无疑，便将电源线圈起挂在肩上，跑回电工值班室。土根儿刚跨进值班室房门的时候，冷不防一条黑影嗖地窜了出来，抡起粗粗的橡皮棍棒往他的后脑勺上猛然地砸下，土根儿差时间倒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黑影人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从容不迫地换下土根带来的电源线之后，取出个酒瓶子，砰然地摔破在躺倒在地上的土根身旁。顿时值班室弥漫起浓重的酒香。黑影人熟练地打开继电器装置，寻找到标号，拉下了电闸。料场的照明灯忽然逐个熄灭了，四周顿时一片漆黑。稍顷，杨元辉驾驶着丰田汽车风驰电掣般的闯进了料场，距离值班室大约有20米处紧急刹车。他随同周若冰急急地下车。料场漆黑黑的，寂静无人。杨远辉抖起感觉，情况不对呀，怎么没有照明灯啊？不管他了，看一下电工值班室在哪儿。就在那儿。杨远辉常来钢铁公司，自然比周若冰熟悉环境。两个人迅速地赶往值班室，值班室门敞开着，但却没有光照。杨元辉和周若冰神情紧张地走近寻找。突然，周若冰被绊了一下，险些跌倒。杨元辉叫了一声小心，伸手把周若冰给抓住了。周若冰俯瞰惊叫，土根儿。借着月光，只见土根儿昏沉沉地躺倒在地上。怎么浑身酒气？他喝醉了？杨元辉疑惑地问，注意到了破碎的躺着五粮液的酒瓶子。周若冰焦灼不安，蹲下身去用手摇撼土根儿的躯体，企图把他唤醒，但土根儿只是动弹了一下，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。他一时三刻醒不了，先找一找那根电源线吧，这是关键性的证据呀。杨元辉提醒周若冰，借着月光在值班室周围四处搜寻。周若冰欲起身的时候，复又蹲下了身子，取出了手绢，细心地将酒瓶子捡起，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。突然四周一片喧哗，潜伏在阴影中的钢铁公司保安人员突然冲了出来，手持着棍棒大声的疾呼，盗贼中计了，抓住他们，左右包围，封锁通道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保安人员向杨元辉和周若冰猛扑过来，杨元辉见势不妙，一把扯起了周若冰出门，快跑。但为时已晚，保安人员蜂拥而至，棍棒乱舞，不许动，快投降。杨元辉急忙以身作盾，抵挡着棍棒的猛烈袭击，死死地保护着周若冰，并高呼，我们是法律顾问，不是盗贼。啊，法律顾问，那我们还是大法官呢。哄笑声中，杨元辉忍住棍棒的痛打，挣扎着辩解，听我说，你们别动手啊。没人理会的混乱中，却有人用对讲机汇报，伏击成功，抓到同党。对讲机传出了指挥者的声音，给他们教训，下回还敢来偷盗吗？一时棍棒和拳脚越发的猛烈，杨元辉被打的是惨叫声声骤然。料场照明灯刷的闪亮了，把周围照耀的如同白昼。莫名率领着总部保安员赶到了，他一声断喝，都给我住手。 伏击的保安人员霎时间停住了手。啊，哼，对不起啊，我迟来了一步，让两位大律师受惊了。莫名急忙赶上前来打招呼，很尴尬也很惭愧。杨远辉捂着流血的伤口恨恨不已。还算好，不然我死了，上西天钢铁公司又闹出个革命先烈。抱歉抱歉，真的是很抱歉呐。莫名心慌慌的突然转身呵斥，早和你们说了，文明执法，文明抓贼，不许动手的呀，谁让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全帮乱来呀，殴打法律顾问，你们还想集体坐牢啊？啊！金大龙耷拉着脑袋连连的赔罪，误会误会了，兄弟兄弟，姐妹，误会？怎么误会啊？你们向杨律师、周律师解释清楚。莫名责令金大龙做出解释。金大龙说，有人看见土哥在废料厂偷偷摸摸的搜查供电器材，又看到他打电话联络，便以为他内外勾结盗窃大华国有资财，所以呢想来个一网打尽。他说的还挺符合逻辑，听不出半点的漏洞。杨元辉由此苦笑的批评，那你们是彻底错了，土根是奉我们的指派找证据的。哦，是在协助法律顾问取证？莫名问。杨元辉再次肯定，并说土根醉倒在值班室，那去看一看。莫名趁机下台，一个转身冲着金大龙，你们全体立正，向杨律师、周律师道歉。金大龙答应了一声，立即下令全体立正，向法律顾问鞠躬道歉。保安人员还真全体立正，七零八落地向杨元辉和周若冰鞠躬致礼，让他们俩哭笑不得，也诉不了苦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